耶呀，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话呢，我们是要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圆桌的会谈。
是的、
那我们一直以来圆桌的一个风格呢，就是它没有主题，
是的，
无主题。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有一些重磅的 CUC 要告诉大家。哎，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大家可以先去猜测一下，我们先卖一个 CUC 的关子吧。
好厉好厉。
就大家知道我本人现在是在恋爱状态的。那么瓜子、刘子和八子三人皆为单身。哎，接下来请推理。
海龟汤是吗？
这三位当中谁谈恋爱了？
哦、哎，
我们
再猜一下。
对，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进行揭晓。
在节目的最后一秒揭晓答案，
全部全拉过去了。我跟你讲啊，具体在哪几分钟呢，我们现在也不太确定、
当然不会告诉大家、
聊着看吧、
慢慢听吧、反正今天肯定会说的。好，那我们今天先回到这个圆桌会谈。
干嘛
忽然显得前面的内容都有一些掉色的感觉。
哎，好，那圆桌会谈的话呢，我们首先是要分享一下我们近期发生的一些事儿嘛。那其实离我们节目以及我们主播最近的一件事儿，应该是我们前段时间去领奖了，对不对？
是的。
对，
哎，就是当天呢，是我跟刘两个人，兵分前往、就前往了这个上海。然后呢，瓜子是因为他当时也有一些自己打工的一个安排，
对，在铁路家用。
对。然后巴老师和张老师是他们还在上班，没有办法去。
哎，说到张老师，我们张老师今天不在热。
对，为什么不在呢？
哦呦，因为他的一些马哦，有一些缤纷多彩了，变得
是啊，
对，
小红人了。
现在就是在家就是浅浅睡眠这样子，
下次会来的。
对，然后大仙的话呢，又是因为他爸爸过生日，所以也去不了，最后就变成了我跟刘两个人的甜蜜旅行。
对，娘子军出击热、杀去上海。
对，其实我们去的那一天哦，就是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丝丝的忐忑，但是又很假装洒脱。
对，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能获奖吗？咱说白了，
这奖能砸到咱头上吗？
因为他当时说的说是你入围了，
对，
说有没有时间来参加一下咱们这个就是颁奖仪式，因为他是我们还没说是什么奖，他是一个咱们国内就是首次第一届，他的缩写叫 CPA， 就是 Chinese Podcast Award， 就是首届就是中文播客这样一个颁奖。
对，
然后我们就受邀嘛，当时我们不是也没有发任何的一些公告啊，
对对，
只是说了那周吧，好像应该更新的那一期 TSP
延后三天，
对，咱们要前搁一下，但是没说为什么，就说是因为一些原因，但实际上我们是去参加这个事情了。就像他口刚刚讲的，我们觉得就是或许可能就是也陪跑一下吧，所以也不好意思大张旗鼓，像、
见个世面，
对，向大家通知说啊，我们要参加一个什么颁奖典礼，结果回来就是什么都毛都没有，
对，
所以就没有讲。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去了之后，就是还是有发生一些非常精彩的故事。
对，
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说，或许不会获奖吧，所以就咱也就是一个平常心，咱们就当就是公费出去玩耍一下。
你知道那天多好笑吗？那天我们都已经到了上海，住进酒店了，然后刘就开始问我，塔口，你觉得明天我们要是获奖了，你上去要说什么获奖感言？
对对对，我问他，他马上紧张起来了啊，这要准备吗？我说当然要准备啊，万一呢，你总不能上去说就是你讲不出话来吧。你知道塔口你还记得吗，你当时说你准备的获奖感言是什么？
开心就好。
简单的四个字，
主办方马上把奖杯给你收回来。反正就是我们就先浅浅入住了，因为是我们当天晚上去，然后隔天上午就在那个酒店要进行这个颁奖典礼。我们晚上去了之后呢，就是惨遭一个没有吃饭，然后我们就在房间里边点了外卖，点了好多好多的外卖回来，说咱们要不要喝个小酒吧，浅浅微醺一下。因为我们那个酒店里边它有包含一张什么多少元的那个餐券，就可以点嘛。然后我们就点了两杯白葡萄酒，好难喝。然后我们就是就这么喝，然后聊天，然后我俩一晚上都没睡，
对，
整整一晚都没睡，然后疯狂聊天。
对，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之后叫了那个酒店的就是早餐送到那个房间里边来，吃完之后我们就要前往去颁奖了。然后很神奇、哦、
你要说那个很丢脸的，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夜都很正常，但是早上吃了饭，然后已经换好衣服，化好了美美的妆，然后前往会场的时候一路都在放屁。 着为什么。
对，他就很像是两个女明星要去参加红毯的晚会了，然后在去的路上，对，疯狂放屁。
就是你走一步，就是你那两个屁股蛋，你知道吧？只要稍微一错，就会露出一个屁来，噗一下，噗一下。然后我们都已经到那个会场了，然后我是干嘛来着？反正就是我们当时有点找不到那个会场的入口在哪里，我们就是疯狂在踱步，然后每踱一个步，然后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屁声出现，我们两个就很慌张，怎么办？他口一直在放屁，他说我也是在放屁，要不我们先下去放一下，要不放干净
一下，
他说放干净再上来，然后我们就下去，然后。可能是因为紧张吧，等到了那个时间我们真的上来然后坐到那个会场里之后，那屁就止住了，
对，
就不放屁了，
就不放了，
像有个什么塞子把它塞出来，
对，就不放屁了。
是排葡萄酒的锅吗？
排
葡萄
酒是什么？
就是它加入噗噗的声音就变成白葡萄酒。
好烂的耿姐。哎，但是我们不是去参加吗，早上的时候还发生一些蛮有意思的事情。它有一个签到处，就是到了那边之后会有一些负责的人员，就是要问你说，请问是买票过来参加的，还是说你们是就是入围的一些主播，然后我们说我们是主播啊，那请问你们的那个电台是什么呀？然后我们两个就很淡定自然的，我们戴着口罩
说
凹凸电波，
日坛公园。
我们是凹凸电波，然后那个负责签到的那个是一个男生，然后他整个两眼放光啊，你们是凹凸电波啊，我好喜欢你的，然后指着我说你是 Taco，
然后我默默的把手举起来，我是 Taco，
然后他马上说啊那你是黄瓜，我整个大无语，然后说啊你是刘老师，我说啊谢谢，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就浅坐之后就开始他一系列的流程，中间呢也就是有我们的就是唯一合作过的有台老师们，就是李叔他们，我们还有见面，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之前上一周的电波不是有讲吗，我们上一期不是个广子嘛，我们掐了那个酒的那个饭，
酒粒，
对，那个酒粒，那个葡萄酒的那个饭，然后呢没有想到他们家的品牌总监居然就是也去了那个活动，是受邀的，对，因为他们有一个品牌圆桌和内容圆
商业
圆
桌、
哦、对对对、商业圆桌请了一些品牌的一些头头们，然后其中除了这个 Jolie 的这个品牌总监，然后还有巴老师在双十一说他特别喜欢的 Blank Me 的总裁、然后我和他就坐在下面就开始悄悄拍照，然后把这两个人都圈出来，金主爸爸和未来的金主爸爸都在这里了，我们要为巴老师努力一下、
然后实际上那天我们的计划就是从上海回到杭州的当晚、我们就要准备去录 Jolie的那一期推广节目了、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说哇金主就在台上，然后我们就赶快就是找那个合作的 PR 就是确认说这个 Julie 是你们这个 Julie 吗？然后对面说是我们呀，我就潜台词是还能有哪个呢。好，然后我们就想到说那一会儿等那个金主发完言了我们就去浅浅打个招呼嘛。
对，我跟他说我们一会儿要去猎杀他，千万不要让他跑了，
猎杀时刻。
对，结果我们合计完了之后，我们的那个合作群里面突然弹出个消息，就是我们的那种什么购买链接之类的、然后我们仔细一看，他的名字叫 Slowly， 然后我们再往台上一看，正在发言的那一位也叫做 Slowly，
他也在现场，
然后我们又开始进行白痴发问，请问台上这位 Slowly 是这位 Slowly 吗？他说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就是在他发言完了之后去进行了一个就是浅浅的会晤这样子。
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参加那次活动之后发现他其中有两个板块是我和 Taco 特别喜欢的，就是他有一个是内容圆桌、然后上面有一些我们的有台啊，还有一些就是比我们可能资历更深一些的、一些播客前辈们有做一些分享，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商业圆桌，然后我感觉这一次让我浅浅看到了播客的春天吧、就是说
年年都说是播客的春天，春天什么时候来啊、
他们整个那个就是整场会议一直在强调这句话，我们年年都说今年是播客元年。
对，希望今年真的是播客元年、
对，然后当时跟 Jolie 的那个品牌方的 Slowly 小姐见完面了之后啊，她在最后也是很赶，她马上要去赶下一个行程这样子，她就是拉着我们的手然后说今天晚上辛苦了，就靠你们了，
拜托了。
对，
拜托拜托，我们说好的好的，加油加油这样子。然后刚刚不是有讲到我们在去那个颁奖典礼之前我们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奖吗、然后我准备的获奖台词就是一句开心就好。我很感谢主办方当时就是没有让我们去发表获奖感言，不然我应该社死在现场，应该在很多同行面前大丢脸吧。然后的话他们是提前有找我们要一个东西，就要一个15秒的我们的节目的介绍，或者说我们就说一下我们是个什么样的节目、然后就想到说哦，那有 可能是到时候要获奖的人才会去播放这个吧。 Whatever， 我们就先准备了一个发过去了。然后准备的过程里面是让张老师帮我们进行一个后期处理，
嗯，
因为张老师后期处理的能力非常强，
嗯，
然后我们当时做出来之后觉得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现代。然后但是我们当时还有点隐隐担忧说啊，万一只有我们做的这么的华丽，万一别人都很朴素的话，我们不就有点丢人现眼，
万一大家都是干音，
对，
结果我们垫好多特效。
然后最后就是当他们搬到年度情感类播客的时候，大屏幕上缓缓的出现了凹凸电波四个字。我当时跟刘两个人瞪的一下，眼睛都瞪大了。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当时的那个心态会比较紧张哈，
嗯，
是因为我们凹凸电波从开创到现在为止，我们一次这种播客的这种大型聚会一次都没有去过。
对，行业内的一些什么聚会啊，或者是他们以前其实有过一些类似的，
对，
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参加过。
嗯，
有一些情况可能是因为错过了消息，
我们经常错过消息。
还有一些情况可能就是当时可能各自有一些没有办法推掉的，比方说一些录制的档期啊，就没有办法去参加。然后这次是第一次，
嗯，
就没有想到获了这个奖，其实还是很开心的。它是年度，哎，年度情感播客，然后我们是 MVP，
对，
今年也快要过去了。
然后他当时不是要那个展示嘛，
嗯，
然后他也会说到就是凹凸电波是 MVP 这个意思哈，
要获得投票最多的。
对，然后就要来听我们的那一段十五秒的，哇，你也不知道，当时我跟刘两个人就是我们俩在出现凹凸电波这四个字的时候，刘就在我旁边耳语，他说一会儿我们可能要上去领奖，因为前面已经有过另外的一些类型的播客已经上去领过奖，我们大概知道流程了。然后刘就跟我说一会儿播放完我们这个东西，包括我们上去领奖的全过程，就是在我们站起身之前我们就要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周围坐满了人，如果我们当时突然就是很激动或者很尴尬，别人就会意识到啊，哦，凹凸电波是吧。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最后呢就是强装镇定，然后两个人携手走上了这个领奖台。
因为当时真的很好笑，他其实是当时上去领奖的时候不是说搬凹凸电波然后光我俩上去，他是可能同时还有一些别的获奖的人要一起上去，大家一起拿这个奖杯然后拍个照。我们当时上去的时候正好那个李叔和象征也是和我们一起同一批一起领奖的，
就是日坛公园的李叔和大内密谈的象征老师，嗯，
对，然后我们就
为什么我叫李叔没有带老师。对不起，对，
李叔老师听起来挺奇怪的。
是，
反正我们就上去之后呢，然后中间隔了一位别的有台的一位小姐姐，应该也是主播吧，然后就没有和那个李叔挨上，我们中间隔了一个人。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我看有一些好像有我们的听众在现场，
嗯，
然后有拍照发到群里边。
对，
我打开那个照片我才发现咱们俩当时有多高。就是两根电线杆，然后我就马上把我拉回了当时颁奖的那个现场。上去之后下面都是人，然后他可马上就归缩了。他根本不像，
是不是
他根本不像之前我们不是有一期什么社牛和社恐那一期，他讲的那些他社牛的辉煌历史，他秒变社恐。然后他，
嗯，
我们俩戴着口罩嘛，然后他穿着就是那种特别像贵妇休闲贵妇的那种衣服，上去之后就紧紧的挽住我的胳膊缩在后边。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可能每一个播客会有一个奖杯，但是我们两个不是都上去嘛，所以可能只会颁给一个人，一个人拿就好了。结果没有想到当时场面太混乱，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座不属于自己的奖杯，
还要最后再去换回来。
对，然后他就被迫就往前站，然后我看那个照片，就我们两个就像就是两座铁塔，然后就很滑稽。然后重点是大家都穿得很厚实，只有我们两个人
穿得很清凉，
仿佛不在一个季节。然后这件颁奖事情结束之后，我们俩的心里的石头就放下来了，觉得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其实算是圆满完成了，领到这个奖了，很开心，
嗯，
然后突然这个屎意就来袭。放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上个厕所吧，然后顺便下楼透个气。然后下楼之后就碰到了让我那次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小环节，就是我们下楼之后在外面透气的时候碰到了李叔和象征，碰到了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在那边本来在聊天，看到我们之后然后就打招呼嘛，然后他就像
个
花仙子。
哎，我这个时候总是社牛上来了吧，
你跟熟人社牛有什么好。
不是，我就上去我说李叔，然后我就朝他跑过去了。
然后过去之后就聊天嘛，因为李叔没见过我，因为你们古早做那期两代人的性感进化论的时候是 Taco 和
黄
瓜一起和李叔录的。李叔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有刘这么个人，但从来不知道刘是谁，刘长什么样。然后呢他就李叔，
哎，但是李叔以前在我的朋友圈看到过你的照片，说你是他的理想型。
我真吗？
今天不会公布的就是你跟李叔的恋情吧。
不要造谣，
提前点破了。
不是， 去了。然后就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我们在那边不是要聊天嘛，四个人站在那边，大家都很高，象征也巨高。
对，
我觉得象征老师有185左右。嗯，然后我们那天我俩都穿了跟鞋，差不多高。然后李叔像一个小娇妻，你知道吗？在旁边。然后李叔这时候八卦之魂燃起，因为象征是不认识我和 Taco 的，没有见过，没有什么渊源。然后呢，李叔就问 Taco 说：“哎，你们两个最近怎么样啊？”就问我和 Taco。
对，
因为李叔不是知道我俩之前谈恋爱嘛，然后可能他估计也是有所耳闻，我们俩可能早年分手了已经。然后直接问说：“哎，你们两个最近怎么样呀？”然后我们两个就接啊，对啊，现在就是各有各的男朋友啊。然后李叔就特别八卦的还转过去跟象征老师进行一个安利，说：“哎，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之前谈恋爱。”然后象征老师就说：“那现在呢？”然后李叔说什么你还记得吗？
李叔说的应该是：“现在不就像咱俩一样吗？”就是大家如果我觉得听播客的应该多多少少是有听说过大内密谈和日谈公园这两档节目的，然后也是浅浅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以前呢李叔老师和象征老师呢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啊，但是在近段时间呢他就是进行了一个和解，世纪大和解啊，所以他们现在有个前男友的那种感觉的。对，然后当时就觉得还蛮好笑的，蛮好玩的。然后我们透完气屁放完了。
所以李叔和象征老师一直都在吸你们的屁吗？
没有，没有，我们放屁的时候悄悄走远一点。然后反正就是最后我们在外面透完气了之后，我们就一起要回到会场。
哎，那你们忘记拉屎了？哎，
拉过了，
拉过了
才下去的。对，狠狠拉屎。
我发现我们到哪里都离不开屎尿屁，其实。
对，然后反正这个经历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嗯，然后最后我们就一起就是赶那个高铁又回到了杭州，这样
对，然后又开始录节目。
对，
就特别像一场梦那种感觉，
就当时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
感
动。反正确实是挺感谢主办方，也感谢我们的听众一直来的支持。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以后会继续努力拿下更多的奖项。啊，这就是我们的上海之行啊。嗯，对啊，不知道大家听完了之后有没有发现一个盲点啊。
盲点，
哎，这盲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刘啊说他回答李叔的那句话是现在各自有各自的
男朋友。
耶嘿，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散装靓仔刘刘子
新闻发布会。
今天要来跟大家公开一下他的自信论词，
是觉得也不好再继续玩下去了吧，也没什么意思，跟大家同乐乐一下吧。就是谈恋爱了，姐子们。
那么男朋友是谁呢？是
谁呢？
有听说过吗？有所耳闻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我男朋友吧，大家就是应该也蛮熟悉的了。
李叔大人吗？
接上了，你前面还说你对大人 crush 这件事情。
屁了，撤回。
他男朋友对于刘对大人 crush 这件事情可是颇有微词。
开玩笑的了，
谁不会张老师吧？
不是啦，
张老师变直了。
那是谁啊？黄瓜吗？
哎呦，
谁啊？
好难猜哦。
哎呦，大仙啦。应该有猜到吧，家人们。
我是觉得应该有一些听众有猜到的。
对，
因为你
不敢发问而已，
一直都在给自己铺路了，算是
铺路。
就你的微博经常能够出现你跟大仙之间的互动。
对，
这段时间就大仙出现的频率也高了很多。
其实以前也有了，我尽量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的就是感觉在秀，或者是让大家闻到一些蛛丝马迹，有在克制了。
可是很明显的，
蛮明显的。
有吗？
有啊。
那是因为你们知道啊，
那大仙借拖把啊，或者说大仙带你走错路啦什么的。
对啊，一起去吃螺蛳粉粉呐，什么什么的，
呀呀呀，对啊，
我们真的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在你的微博里面了。我上一次出现在你微博，应该还是你拉我过去给你拍那个美妆的一些试验。
那么早了吗？
对，然后到后面，对，基本上就都是大仙出现了。
我上一次出现是昨天，也是跟大仙在一起。
你是沾了大仙的光了啦？
对对对对对。
反正就是
讲讲吧，
其实就是也在一起有一小段时间了，其实，
嗯，多久了？多久了？
哎呀，好几个月了吧？就是夏天的时候，是吧？就是我们那一次想要公开的时候，但其实我们两个有这个苗头是要比那个再早一些，可能是
八年前，
过完
八年前，
但是过完年之后，可能已经几月份，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定下这个事情，只是说就是互相袒露了这个心思，嗯啊，觉得还是这个兜兜转转。就是还是珍惜眼前人之类的，反正有这么个意思吧。
兜兜转转还是你了。
对，反正大家也分别都谈了一些恋爱嘛，到最后不是都空窗，然后可能中间互相产生的这个互动，逐渐你会自己意识到有些变味了。嗯，然后我们就纠结了很久，在今年夏天的时候，然后终于痛定思痛。为什么要用痛定思痛这个词？因为其实说实话，心里还是有一些 忐忑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太乱了？就是凹凸电波怎么回事啊？但是后来我又听闻一些自己朋友身边的故事，发现，哦，也正常了，就是
大家都挺乱的。
对对对，就是自己开心就好。
对，
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召集了，我记得因为那时候大人好像还没有说要离开杭州回老家去那段时间，然后就大人也在，然后张老师、芭比，然后我们几个都在，
对，
还有于老师，
对，于老师也在现场，
整个就是一个所有人，然后我们两个就请大家吃顿饭，然后跟大家
开新闻发布会。
对，跟大家
是开新闻发布会，现场有点严肃那一天。
是，
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了这个事情。然后在和所有人讲之前呢，其实瓜和 Coco 是会更早知道一些些，
对，早那么几天吧，也就
对。然后呢，反正就是跟大家说了之后，感觉心里这个石头会有放下，而觉得就是拥抱自己的生活，哎，就是其实还挺开心的，姐妹们。
他们当时跟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七上八下的。后来刘在很后来之后，他有跟我坦白，他说他当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他特别怕我把他臭骂一顿。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臭骂一顿。就当时我第一瞬间听到这个消息，那多多少少是有点震惊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但震惊之余，我就在想，哼。人生苦短，
是得尽欢
及时行乐，
对喽对喽。然后我就觉得啊，也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吧，就这种感觉。
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两个跟我公布那个消息的时候 ，Taco 已经是搬出去住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是每天跟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人，
你居然都没有发现。
其实讲实话，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会相对来说比较避嫌一点，就总不至于在我面前就互相坐大腿啊，或者直接亲嘴啊，什么东西的，这也不太可能。但是我如果你让我事后去复盘的话，我。像在某一些时刻里面，我确实觉得他们两个有点像情侣，但是当时因为他们也什么都没跟我讲，所以我也不敢敲定这个思想嘛，然后后面我又把这个事情去跟社交牛逼林讲了，社交牛逼林就是
你怎么第一瞬间先外泄了你？
没有，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就社交牛逼林、就是、
你刚不说第一时间？
没有没有，我说的第一时间其实大致的意思就是在我们几个都知道之后，然后我再去告诉他这个样子。他当时其实没有觉得特别意外，
他有猜到？
对，他竟然有猜到，这是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的。好像是因为中途他有一次来我们家里面，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看到就是大仙和刘那天中午刚好做了一顿饺子，两个人在桌子旁边也没有说互相喂饺子什么的，
就正常吃饭、
啊、就正常吃饭。但他就那一下就忽然间意会到了这个事情，他没有当下跟我去讲，但事后我跟他去讲的时候，他就说那一下就觉得他们俩关系不对劲了，就是有好多这个点。我后面我在每一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我都有去好好的想一想到底错失了哪个部分。
你们可能是有点不太敏感的。
因为他每天不出房间了。
然后其实那天晚上我跟刘在上海不是准备第二天参加那个颁奖典礼吗、本来我们俩都是说好了，那今天早早睡，明天我们七点钟起来化个美美的妆去领奖，或者说不领奖我们就回家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就是大概到了十二点吧，我当时已经困得眼冒金星，我说你有什么就还想聊的吗？没有，我要睡觉了，大概这种状态。然后刘突然就说，哎，我跟你说我跟大仙之间还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就跟我聊了一整晚，我们从这个十一点多十二点左右聊到早上七点，
跟他聊精神了。
对，
然后他边我就有点想拉屎。那晚上大概上了有四次五次厕所吧，然后他每次说，哎，你等一下我去上个厕所。哦，然后我说，哦，那我坐在旁边一边跟你讲。
倾诉欲真的很旺盛。
对，然后我就每次他上厕所大号我就要跟着他，然后他坐在马桶里，我在对面的浴缸上面，
坐在马桶里。
是屁股能碰到马桶里面的水的那种马桶里。
他在马桶上，然后我坐在对面的浴缸边边，然后我们两个就继续聊，
对，
然后就聊到天亮。反正就是还是想觉得也过去蛮久的了，其实也趋于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俺觉得还是不是说有没有必要吧，就是我感觉如果一直不讲的话，也会让我的心里有一些不太对劲不太舒服的地方，包括有一些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其实你已经谈恋爱了，但是甚至到工作方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情侣相关的话题，我好像如果我不讲的话我没有办法输出一些内容，但其实我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想法可以和大家聊的，所以我觉得也到时候了。不然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也没必要瞒那么久，就是大小也是个小喜事儿吧，你觉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起快乐一下。
而且你们俩一起出去不是有一次还遇到听众了吗？
糟糕糟糕 Oh my god，
我
失灵了。
那天真的很可怕，我跟你们细细道来。 来，我觉得那两个姐子今天这期节目应该也会听的，就他们可能会就是后知后觉
恍然大悟。
对，因为那天是晚上我和大仙两个人出去吃一家关门好几个月但是其实非常好吃的烤肉，他重新营业了，我们说一定要去吃，然后我们就吃，吃完了之后我们两个就很开心的，然后呢就是我挽着他的胳膊，我俩就是准备走一小节马路的路程，然后去找他车开车回家。然后在这个前往停车场的路上呢要过一个马路，哎，我们在那边等红灯的时候，突然在我的背后，我觉得可能没有20厘米的距离吧，很近，
20厘米，
对，真的贴很近，哦，在等红灯嘛。然后
他是趴在你的背上吗？
那个声音近到我一度以为他是什么跟踪狂，已经跟了我很久。就是我们在那边等，然后突然后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女生的声音说：“刘总。”就这两个字，我当时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完蛋了，是听众。然后呢，因为我自己的印象其实包括从我和大仙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的心理包袱其实会比我更重一些，他可能会觉得说会不会就是如果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大家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是一些有的没的的一些猜测，反而就是会让我遭到一些就是莫须有的一些重伤，所以他就一直表示说可以再等一等啊，不用这么着急。然后呢我也会感觉他好像不是特别希望把这个事情好像事无巨细的恋爱细节都要跟听众讲，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当下觉得如临大敌，因为我觉得要被抓包了。然后呢我就第一反应我就先撇大仙，然后没有想到他就是一脸雀跃，我都还没扭头，刘总那个声音叫出来之后他就直接就转身过去，我说完蛋
了，
他就直接转头就认，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当时我穿了一个就是很宽松的一个毛衫，就是长袖子，我不是挂在他胳膊上嘛，我揽着他，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潜意识的把自己的胳膊从他的手臂里边抽出来。
你很像那种明星在街上被偷拍。
对，但是我当时心理包袱真的很重，然后但是没有想到是我胳膊抽回来，但是我的袖子还卡在他的臂弯里，然后我就整个人一个向后转，
变杨过。
对，然后对我的袖子还在他里边，就很扭曲的一个姿势。然后重点是那两个听众，那两个女生太兴奋了，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这个袖子啊或者怎么着，我俩之间有一个纠缠，他们当下没有认出来大仙是谁，可能是稍微新一点的听众，或者是可能当时
大仙也没怎么露过脸，
对，可能是也没有看过我们早年在 B 站他寥寥几个他露过脸的视频，所以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这个男的就是大仙，然后就看着我就非常兴奋，刘总我好喜欢你们的节目，啪啪啪啪啪，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假笑，我都假笑不出来，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我在想我该如何应对，然后
我该如何存在，
真的很害怕，然后我给了自己大概2秒钟的时间吧，我就是看着他们两个雀跃的脸庞，下一秒马上嗨宝贝，然后就张开我的双臂像母鸡一样环住他俩，就是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他们俩就非常兴奋很雀跃，两个个子不是很高的女生就一直蹦蹦跳跳的好兴奋，说我们可以拍个照吗，我们去过了马路去那边拍个照可以吗，我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一路说什么他是从哪里过来，来杭州玩，一路上都在想着要去西湖赌黄瓜和刘总，没有想到真的被我撞上了，怎么样
然后当时你的脑海里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对，我这脑就大脑整个宕机，不知道该怎么运转，然后我们就过了马路之后就找到一个有点亮光的地方准备进行一个三人自拍，然后这时候大仙好死不死他还要自己开麦，然后他说哎，你们来这儿拍吧，这里的光线好一点，然后就成功的把目光就是二位女生的目光吸引到了他的身上，然后那两个女生沉默了一下，
本来他们可能都忘了这个，
对，可能以为就是我的朋友啊或者干嘛的，然后他们两个就突然沉默了之后看着大仙，然后扭过头来看我，问了我一句话，这是大仙吗？我当时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是吗，
就不是吃黄瓜了，
你觉得是我就在打马虎眼，我说你觉得是吗，啊是吗，我在那装，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可能是真的没有印象，说应该不是吧，可能是刘的男朋友吧，
没有想到是一个人哦，
对，他当时就这么说，然后旁边那个女生还嘟嘟囔囔就还在疑惑说哎，我就好像他是不是那个做 APP 的那个，我当时来咱们快拍照吧，然后就拍了张照，拍张之后就是火急火燎的进行一个就道别的动作，拜拜，在杭州玩的开心哦，拜拜，下次见，然后就两人走了，他俩一路走，看他的背影一路蹦蹦跳跳非常开心，好像完全没有再反应过这件事情来，然后我整个就是那股子气卸下来之后我就是一个虚脱的状态，然后反观旁边大仙他笑得非常开心，他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就搞得我很忐忑，我就问他说你 OK 吗，因为我可能内心戏太多，我会觉得说会不会今天晚上可能他们就会发个微博啊，说碰到了刘和大仙，
他们手挽手
哎，对，或者是说点俏皮话，当然也没有恶意，但是可能就会就是有一些就是发言嘛，然后我就很担心大仙会介意，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想让听众就是知道的这么细，但是其实没有想到他其实完全 free 了，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没关系啊，他们认出来就认出来啊，认不出来就算他们运气不好了，
我跟你讲大仙那天 天为什么会那么 free 哈？因为俺的功劳力，哎，就是大仙其实跟刘在一起的初期，他心理压力比较大嘛。刚才刘已经讲到过了。然后后来我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得做点什么，因为我觉得不能让我的好朋友就是一直处在这种焦虑的情绪里面，我得 help help 他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天晚上，刚好是我们大家都在一块喝酒，也喝的有点多了，我就有点上头，我觉得说我要去找大仙 solo 一把，
一对一。
对，然后我就去到大仙住的那个房间，我就跟他讲，就跟他聊了有大半个小时吧。然后我发现他哦，好像在我的聊天里面慢慢放下了戒备，然后我也告诉了他我真实的一个情绪，我真实是觉得挺替他们开心的，等等等等的。然后大仙就逐渐觉得说，哼，今天的阳光好像也挺灿烂的，大概是这种感觉。
到底是半夜两点，哪里来的阳光啊？
啊，就是那天
心情啦，心情。
哦，对，就是那天，就是我记得我还有发微博，就是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或者没印象，你可以去翻一下，就是那天到底是哪一天？其实也过去有一小段时间了。那天晚上，瓜还有 Taco 先来的我家，然后我们三个进行了一个就是非常
灵魂上的交流，
对，漫长的一个交流，一个推心置腹啊，感觉大家最近友情是不是有一些破裂的痕迹？然后我们三个要浅浅修复一下，然后好了之后就开始聊一些各自的一些问题啊，就那一晚。然后后来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完全的就是拥抱自己的就是真实的感情，所以觉得也还蛮不差的。然后但是这过去这么长时间，其实距离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人在胡乱猜测或者怎么样的吧，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距离我和 Taco 这段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吧，
快两年了
、其实中间大家各自包括大仙也有谈恋爱，然后我也有谈恋爱，然后瓜也有谈恋爱，
别说了
就大家都有谈恋爱，就是时过境迁，
瓜是谈过恋爱了
啊，对对对，大家都有谈过一些恋爱嘛。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演变着演变着，可能觉得还是一些就是缘分吧，觉得还是蛮合适的，
对，
然后就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想要告诉大家。
所以你以为那天晚上我在上海跟他通宵聊什么呀？不就是聊一些简啊，他说的，他说简啊，你觉得我跟他真的能结婚吗？然后我就说，
我有一个小 baby 吗？
然后我就说怎么不能呢，我就开始帮他分析，就是什么杭州的房价什么之类的东西，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些东西。
你俩明年都生兔宝宝是吗？
明年我有可能，我觉得刘
不，我可能要再放一放吧，因为我们还没见过家长，
那就龙宝宝吧，
都让你安排了是吗？
好，反正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好消息了。也不用去猜想过多的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其实整体的发展过程我们真的都在今天节目里跟大家讲到，
对，就是坦坦荡荡热，
对对
对,
对，面对阳光了，
是是，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幸福热。
好，那说到见家长这个话题啊，俺也想开个麦哩，
好哩，
就是其实我目前为止，我跟于老师已经见过两次家长了，就是分别见过两次对方的家长，也就是说总共我们见了四次家长了，这样子。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我第一次去温州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见家长这个事儿，多少第一次还是会有点紧张的，
肯定紧张。我天哪！
哇，我当时拎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就是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能买的全买上了，然后我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于老师也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我们就咣咣当当的就往他家赶过去。然后到他们家的小区了之后，我就在楼下嘛，然后我就特别紧张，我手心出汗，然后我就跟于老师说，我说真的要上去吗？
临时想打
退堂鼓，可以回杭州吗？
真的很紧张。然后于老师最后说没事儿没事儿，反正就拉着我去他家了。然后到了他家之后，就见到了他妈妈、他妹妹、他爸爸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哎，好像都还是看起来挺好相处的人。然后他妈妈很快就张罗说，哎，我们先吃饭什么什么的。
哎，在第一次见面之前，你们是有通过电话的吗？
哦，
没有，
有，好像是有讲过那么几句话，但是都是很客套的那种啊，阿姨好，好的好的，大概就这种感觉的。对，然后呢就吃饭嘛，他妈妈手艺特别好，就是我去过他们家已经累计加起来有好几天的时间嘛，然后这好几天的时间里面我没有吃到过一个重样的菜。
哇哦，
对，他妈妈一个人做五六个人的饭，然后就是每一次都是一大桌，然后就所有的菜都不一样，还有各种什么海鲜牛肉，就非常非常多的种类。然后呢我就觉得他妈妈好像挺好相处的，而且我慢慢会发现他妈妈的性格和我妈妈的性格有点像，所以我相处起来会更加的自在一点。然后的话当时给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妹妹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小女孩，就是很喜欢一些 K-pop 呀、什么之类的。我还会跟他聊，我看他的手机屏幕是一个女团里面的一个成员，我就问他，我说这是 TWICE 吗？他说、 你知道 Twice 就是我的嫂子，那就是我的嫂子，
很激动，
打开了话题。
对，因为他妹妹初中生嘛，然后我说我知道啊，不就是林娜莲吗？他说、啊、你居然认识他们了。对，我觉得多年前那些 K-pop 的经历有帮助到我了、我说是了是了，我知道我知道，她很漂亮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就相处的也蛮融洽。然后就是他爸爸，因为你知道，就是一家的这个爸爸的这个形象，他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严肃什么的。然后当时在饭桌上，他爸爸就问我，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呀？
哦，开始了。
对，很正常嘛，会问这个嘛。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播客这个东西，我就说的是我在做一些网络上跟声音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给别人讲故事的。
对。
然后说的也没错。然后我就说可能平时的收入更多是一些推广啊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浅浅的讲了一下，就起码证明我的收入是正常的这样子。然后他爸爸就开始就是老一辈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有一点老生常谈的话，就开始说，可能也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他就说啊，那你们以后接这些品牌还是要小心啊，仔细去筛选一下这些品牌啊，不要接到那种不好的，对你们自己也有影响。我说嗯嗯，好的好的，我们都有筛的，都是一些官方的这些人来找到我们才合作的。他说、啊、那也不是官方不官方的问题，
就是让我们不要掐烂饭。
我说好的好的 ，I guess me da， 就这种感觉哈。我说好的，我明白了。然后在相处的初期，他爸爸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不苟言笑的感觉、基本没见过他爸爸笑，除了他爸爸，他爸爸非常喜欢他的妹妹，就是很喜欢他的
女儿
嘛，对、然后就是每次
不喜欢于老师。
我觉得爸爸和儿子之间可能多少会有点这种问题吧、
明白。
对，但是他爸爸每一次和于老师的妹妹去讲话的时候都是那种满脸都是笑啊、那种感觉。对，我就觉得嗯，那应该看起来就是相处久了应该也还是能好好交流的那种吧。但他初期就是有点不苟言笑，我其实有点怕他、然后后来有一天，就是也是在我第一次跟于老师回温州的好像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吧，他爸爸就说要开车带我们出去转一转。我说好的呀。然后我们坐上他爸爸的车，然后我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你知道吗？也不没有跟我讲，然后我就开到了一个古玩市场，发现是他爸爸在那边开了个店，然后带我们去他爸爸的店里面，就是逛一逛，转一转。当时那个已经很晚了，那个时间就是整个古玩市场就是通全都是黑的，然后我们进去之后，他爸爸把灯打开，
然后拿出了转让协议，我写上你的名字，
不是啦。然后他爸爸就开始给我介绍说，哎，这个是他收藏的什么什么东西，就一个一个介绍这样子，让我们自己慢慢看。然后我在那边看了一大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然后看完了之后，我以为就差不多了，就该结束了吧。结果他爸爸突然从一个那种像压箱底儿的一个小盒子、小那种小箱子里面，拿出了一堆戒指，就那种玉做的那种戒指，然后说有没有喜欢的呀？
挑一个吧，
挑一个吧。对，当时是满脸笑着的说的。我当时突然觉得反差，
我的反差工作。
我就觉得反差好大哦，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拿太多嘛。我觉得说就我一开始是不想要的
这一排，
我一开始是不敢拿，你知道吧？我觉得说会不会有点那个啊？万一很贵啊什么的。爸爸就跟我讲说，哎，不贵不贵，没事，你喜欢都拿走都可以。然后我就想说，
我是要这个。然后公公说啊，这个吗？啊，不是，除了这个。
然后当时我就看了一眼于老师，于老师就给我一个眼神说没事儿，去拿吧。然后我就从里面浅浅挑了一颗，这样子我就说啊，这个很漂亮，然后就戴在手上。他说啊，对，这个颜色很年轻，很衬你。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我以为就差不多要走了吧，结果过了一会儿又给我拿出一堆那种什么项链，就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石头的，我也不太认识的，就看起来也还是就是有点分量的那种。然后他就说项链有没有喜欢的呀？然后
叔叔是来带货的。
他最后给我搞的就是我很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第一次拿人家那么多东西。然后我本来就说有戒指就可以了，不用再给了。他最后还是强行又塞给了我一条项链，这样
反正以后都是我的。
对，然后当时就感觉也还蛮开心的。然后加了他妈妈的微信，回了杭州之后，他妈妈就开始各种问我，包括我有发微博，就是大家也可能看到过，妈妈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海鲜呀，从温州给你寄过去呀。他妈妈还会说，那个你不要管于老师爱不爱吃，就是给你寄的，他不吃就不吃，就类似这种。然后还有一次是于老师的爸爸过生日，本来按理来说我也该去的，但是因为按我们的计划，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要跟他再回一次温州，而且那段时间我们录节目特别忙，我就说那要不然这次我就把礼物就是给你爸爸，然后我这次就先不回去，等到下一次我再回去，然后你帮我好好说一下。于老师也说 OK OK。 然后呢，结果他没有敢告诉他妈妈我不回去这件事儿。
这种地
步了吗？
对，是他已经到了温州了，然后他妈妈才知道我没有跟着一起回去，他妈妈特别难过，然后妈妈给我发微信，他说：“哎，于老师这次回来没有带你，我不想给他做饭吃。对，反正就是跟他妈妈的相处就是那种蛮融洽的感觉，跟我自己的妈妈的性格很像，所以就还挺融洽的。然后呢，我觉得跟他爸爸就是慢慢有见识到他爸爸笑逐颜开的一个过程，
反差下的另一面。
对，然后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跟他第一次回温州嘛，他妈妈就是听说我挺想尝试一下生腌的，我确实一直很想尝试。
他们那边很出名是不是？
对，还蛮出名，因为他们家的那个地方还不是在温州市区，是在温州旗下的一个市，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地方非常靠近福建，所以生腌也是蛮出名的这样子。然后他妈妈自己做生腌特别拿手，就想说，哎，那刚好 Taco 过去嘛，就给我也做一点吃这样子，
露一手。
对，我一吃我就彻底爱上。他做的是那种生腌的那种醉蟹，就是螃蟹，哇，好好吃啊！然后我就咣咣吃，我吃了好多好多。然后于老师还提醒我说，你第一次吃不要吃那么多吧，万一回去拉肚子怎么办？我说没事，
你之前没吃过是吗？
我没吃过，我说没事没事，我觉得我没问题。
对，因为你之前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就 Taco 很爱吃，就是一些刺身啊
生的
什么的，他是没有什么不良的反应的。
对，我就以为我没问题，你知道吧？结果第二天我嗓子直接哑了。
给你嗓子毒哑了。
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是宝
娟，
我的嗓子呢？然后就根本说不了话，就哒哒哒，就只能发出这种声音。
为什么会这样啊？
就可能反正我不知道具体是为什么，但是好像确实有很多人第一次吃完生腌之后，有些人要么就是一点反应没有，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些奇奇怪怪的反应，
什么拉肚子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 OK， 那好吧。然后我就跟他又回到他们家准备去吃午饭嘛。然后回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就是他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话，我讲不出来话，然后我就就这个样子，然后他妈妈就直接发现我有点不对劲儿，我推了一下于老师，于老师才跟他妈妈讲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哑了。然后他妈妈说啊，你哑了，然后还在问我一些有的没的，
哑巴新娘。
我说不出来话。然后他爸爸刚好也从外面回来了，就听说我哑了这件事情，他爸爸当时如临大敌，然后立马说，哎呀，就是因为那个声音。然后对，然后他爸爸立马下楼开着车去了很远的地方，好像是他在那边有一些什么种植的，自己种的一些中草药什么的，然后就给我拔了一些回来，然后
就给你拔草药去了吗？
对，就给我拔草药了，然后说那个东西就是管这个很有用，说治喉咙的，然后拿回来之后让他妈妈去给我熬汤，然后灌了一大壶那个水瓶，让我直接带回杭州喝，所以就是
还蛮贴心的。
是，
对对对，虽然当时那个嗓子痒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因为当时就是那段时间我不是跟瓜两个人纷纷嗓子倒了吗？那期 TSP 还停了一期，然后就是我们当时还解释了一下，
殊不知是你吃生腌，
是因为我吃生腌直接吃哑巴了，就是说不出话了，然后就调养了一个星期，差不多也就好了。然后第二次去温州的时候，他妈妈又做了生腌嘛，然后当时于老师还有他妈妈还有他爸爸看着我的筷子往那一夹，就说少吃一点哦，
不要又
哑
了，
对，多吃点别的，这边还有牛肉什么的，对，还蛮有意思的，
蛮可爱的，
对，
感觉听起来其实对你很满意。
你应该还可以，
肯定很满意啊。那你带于老师回你家那边的时候，你妈怎么样？
我妈特别满意，就是因为就是说，我妈当时嘛，就是在那个家里面，我妈没有准备做饭哈。大家听过节目也知道，我妈要做饭的话，那厨师是有一点这个，
那大家都得哑。
真好
啊。然后呢，我妈就准备说的是，我跟于老师先回家里面坐一下，我们先随便聊一聊，然后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再一起下去吃火锅啊，是这么一个打算，因为我们家在重庆嘛。然后呢，我当时跟于老师两个人就是到了我们小区门口就要步行回我们家嘛。但是我们家是建在半坡上的，就是那种半山腰上的，对，就是重庆有很多地方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反正要爬坡上砍的。然后于老师一边走就一边说，哇，真的好累
不适应，
回家前先健个身。
怎么一直在爬坡？然后他也特别紧张，进入到我们家小区的那一秒开始，他就开始冒汗。他是一个其实平时很少冒汗的人，他就开始疯狂的滴汗，然后说一会儿见了你妈我要说什么呢，就那种状态。然后但是真正到达我们家之后，跟我妈妈他们都见了面之后，又还好一点了。特别是因为我弟弟在因为
活跃气氛，
对，我弟弟特别厉害在这一块，就是因为当时给我弟弟带了一盒乐高嘛，然后就让我弟弟去拼，然后 后我弟弟一边拼就一边说啊，那小鱼哥哥你快来帮我一下吧，这个要怎么弄呀、
哦、然后、啊、好可爱、啊、
好的好的我来帮你，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也还蛮融洽的。然后像之前我跟于老师录的那期 Plus
嗯
里面其实也有讲到，就是在后来我妈妈有跟我讲说觉得于老师的背影很像我爸爸，
嗯
啊，然后就什么什么的，她觉得应该是一个能好好照顾我的人，然后觉得于老师的性格也很好呀什么什么的，就是反正猛猛的夸赞了一番。
嗯，
是这样，
不错，
双方父母都满意的。
对，而且现在经常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于老师目前是准备创业的阶段，
嗯，
就是他还在筹划一些项目，所以平时可能不会那么忙，
嗯，
但是我最近呢就是也有一个补贴家用的动作，哎，
我
也
们纷纷去补贴家用。
对，我也是带孩子上课嘛，就在线上哈、
嗯、
线上带课、
嗯、
然后的话就有的时候比较忙，我妈妈可能有一些那种电脑上的东西弄不来、
嗯、
她就会去问我，但是我可能会跟她说我现在在上课、没有办法就跟你打视频什么的、
嗯、
她就会说哦好吧那我去找小鱼吧。对，大概是这样，
关系挺好的、
啊、是的。
嗯， 嗯，好，那接下来我再来讲一讲我这边发生的事情吧、
嗯、
就我觉得其实前面讲的东西就是一开始先爆出两个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拿奖还有一个留的恋情、
嗯嗯、对，
到后面又是你这种幸福的即将进入婚姻的生活、
嗯、
就显得我的内容就有那么一点点轻。你知道吗，
我也是瓜。
我太轻了，我的这个内容
这期节目会脱口秀小
青，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已经可以退出了。我们后面也就讲一些很随意的生活细碎的内容。
的，
我跟 Barbie 真的要哭了现在、
嗯、
他们俩讲的都是一些很幸福的感情，我想跟大家讲讲我抱抱睡的故事。写的我的感情好轻贱呐。
没有
没有，其实就是大家也知道嘛，我其实最近算是有点开了窍那种感觉、
嗯、
在前面大概小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就每天自己独守空房、
嗯、
然后可能就在前段时间开始吧，突然就想要找一个男人每天晚上来抱着自己睡觉。是不是，大家理解一下，在 gay 圈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类群体的、
嗯、
就是可能他不希望去依林，就不希望去进入，然后只是想要一起抱抱睡觉，做一点边缘性的行为、
嗯、
然后呢就是在有一次我就约了一个男孩到我家来，就他照片发的看起来挺土的讲实话、
嗯、
然后到家里面来之后就发现他其实是那种也是比较直男款的，就是两边的脸显得有点大，有点泰国字脸那种、
嗯、
看着觉得像一个那种棱柱、
嗯、很阳刚
很阳刚。对，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其实还蛮心动的，然后当晚就是他身材很瘦，就是那种瘦的就是猴子中的猴子，然后我当时我就是晚上抱着他睡觉觉得好舒服，他就是那种我最理想的抱抱睡对象，就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去谈情说爱，也不会跟你去讲很多问你一些你个人信息方面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俩都上床他就直接把手伸到我脖子下面，然后直接把我揽到他怀里、
哦、
然后就直接开始亲亲额头啊，亲亲嘴巴啊、
哦、
然后就接吻。你知道我就是想要这样的男伴，然后他当时是睡完了一晚上之后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他要去上班、
哦、他退房了是吗？
直接退房。早上七点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把我叫醒了又亲了我一下然后再走的、
哦、
然后他
怎么叫醒你的？
他就直接把我摇醒啊。
哦，我以为是宝贝。
摇醒，醒醒醒醒，
妈妈给你做饭咯。然后他走了之后我后面晚上还有其他的男嘉宾要到我家里面来睡、
哦、
哎，我就是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大家现在赶紧给我打破那些我的什么专情的滤镜好吧，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要做自己。
谁会给你专情的滤镜？
以前我确实承认我有一点想要塑造自己挺专情的滤镜，但我现在觉得大家都是也不是大家，我就是麦子。你知道麦子是什么意思吗？
是吗？
就是在网上有这个梗，就是有一个小学生把那个手表的表写成了麦，手麦、
嗯啊、
然后麦子就是婊子的意思。然后现在一般隐晦的讲是大家都说自己是麦子什么的、
啊、
然后就是他那天晚上走了之后我后面还是有陆续有嘉宾过来嘛，然后也都是那种睡一晚上就离开这样子。
嗯，
直到有天晚上我在大概半夜十一二点的时候我又会有一点那种小小的想要找人抱抱睡了，但当时软件上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我就想就是要不要再翻一下他的牌子这个样子、
哦、
然后我就又去找他，然后他当时刚刚下班已经比较晚了嘛，他直接已经到家了，然后我就在我的三四次恳求之下还有
复仇成功，
对，复仇成功再次来到了我家里面。但是那天晚上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么说？
包括之后他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我先拿出我的大纲哈、
哦，
姐子们。
哦，还有大纲，
做了还蛮多事情的。那天晚上他一开始先问我说要不要吃烧烤，然后 他后面就把那个烧烤直接带到我家里面来了嘛。本来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抱抱睡的关系没必要在生活里面特别像情侣，然后他就吃烧烤非常自然的，他每次拿起一个新的一串东西的时候都会把第一口直接递到我的嘴边让我先吃，
然后
就
啊呜，
对啊呜，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有必要就是大家演到这种地步吗？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情侣这种关系。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是他在我们家睡，当晚还是一个就是两个人非常快乐的一起抱抱睡。然后他第二天的时候，我下午那段时间在贴补家用，我就在那边代课，他也不走，我也没有办法赶他走，他就直接在我后面就我家的沙发上面在那边躺着陪我带完了大概一天的课程，就下午三个小时，然后一天都待在我家里面的、
哦、他就没出声就在后面一直，
对，然后他也什么都没说。当晚他就突然问我说要不要去逛一逛西湖，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揍骂呀，
怎么 gay 都要去逛西湖吗？
只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逛西湖。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我觉得好吧，那就当个朋友一样直接去西湖那边走一走，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敢对于感情有太高的一个预期了，我就说我不要现在想着说我们俩是要谈恋爱的，那到最后反而是要失望的。然后走西湖的时候就走那种我上次在微博上面跟大家讲的在苏堤那边的一条小路，其实也没有什么人，走着走着他就直接把我的手牵起来了，然后我们俩就在西湖边漫步这个样子。
你当时有开心吗？
我超开心的。
不开心吗？
我超级开心，因为我觉得说这好像已经超出了我对抱抱睡的一个理解。然后后面的时候他就当晚继续在我们家睡嘛，当天还发生了一件挺搞笑的事情，就是当晚我们从西湖那边回来坐那个出租车，然后 我们两个当时的感觉真的很像是情侣，因为刚刚牵手两个人手都还热乎的，
就还蛮暧昧。
对，然后我就在车上我想调皮一下，我就在他耳边我说来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情，我以为我很小声的跟他说今晚要一起继续洗澡吗？一起洗澡吗？我就直接这么问他，他当时就直接把我推开然后就没有说话，然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说嘛，我就比较大声的问他。后面下车了才知道，他说我当时说话的声音特别大，其实
其实瓜子有的时候是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
对，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想悄悄跟我说一个什么，说你小声一点，你再小声一点，他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他说当时车上的司机应该全部都听到了，然后他就很害羞就不敢跟我去进行一番回答什么的。我说好吧好吧，然后我们就继续在家里面睡了第二天的时间。
所以有一起洗
澡吗？所以你们还一起洗澡？
洗澡啊，一起洗澡啊。
哇、wow、
就是会互相给对方去洗头发然后去搓背什么的。
哇、
wow、然后我觉得这些都还好，算是一些比较暧昧的互动吧。真的让我觉得更加让我觉得有点跌破，也不是说跌破眼睛，就有点意外的是第二天他要走了，然后他走之前的时候他看着我家里面，因为我家里面有两三天没有打扫了，厕所是比较脏的，他想了一想就在那边站着叹了一口气，然后把我家全部打扫了一遍。
哇、wow、
就从厕所清洗到整个客厅就扫地拖地。
他有收你钱吗？
没有收我钱。然后
可能抵房费吧直接。
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咒骂呀，然后他说就是给你打扫一下房间啊，就是你房间一看好多天都没打扫，然后我要不要帮我把我的内裤洗掉、哦、我说也可以。但我内裤不用手搓了，就丢到那个洗衣机里洗一下就 OK 了、哦、后面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之后我们俩当时是加了微信的，后面几天就是陆陆续续的每天都有在聊天，然后一直到今天，就不是那种每天从早聊到晚的那种类型，
就有一搭没一搭会聊
一
下。
对，他可能会有时候找个话题然后直接来跟我聊、嗯、我现在突然觉得这种关系也挺舒服的。
是的，
就是没有到那种就是直接跟你穷追猛打说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
哦、
然后疯狂的想要见面，相反是那种可能两个人都闲了见一下抱抱睡一下，然后生活里面挺像情侣，我还蛮陶醉其中的。
所以我可以就是大胆发问一下吗？那这位嘉宾是有发展的可能性的吗？
我觉得哈，这就是这个里面最玄妙的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哦、就是我们两个彼此都非常默契的没有去提到说我们俩是不是要以在一起为最终目的的。
那我知道了，这个叫无限可能。
对，就是无限可能的那种感觉。
毕竟他还愿意把你的内裤帮你丢到你的内衣洗衣机里边去，还想企图帮你手搓
帮我打扫卫生，这点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嗯、我像请了一个那种五八到家的阿姨、啊、就是。
但是你对他有一点点的心动吗？
哎，这个
点，这个表情是有的，
也不能说就是完全没有，我觉得说还是会有那么一些心动的感觉的。
那你先这么说嘛，我们先不说说有没有发展的可能，就先说单说他这个人这个对象，包括从他的一些外貌啊，或者是你最近这段时间零零碎碎的一些相处，他的性格是你会喜欢的类型吗？就是恋人的角度发展的话，他是你会喜欢的类型吗？
算是我会比较喜欢的类型，其实，但是也没有喜欢到那种就是特别上头的地步，
明白，
就这种感觉。而且就是我觉得他让我印象特别好的一点哈，就先前我有约一个失败的抱抱睡男嘉宾，他当时让我非常的下头。那个抱抱睡男嘉宾就是我们在楼下见过面了，然后上电梯的时候，他就一副他说他是一，但我觉得他很母的那种感觉，就是会各种，也不能说别人母就是这样子的吧，我只觉得他性格可能有点不好，在路上的时候就有点挑三拣四，就是直接就说你们家什么环境啊，怎么样啊？然后我说我们家养了两只猫，我说你介意吗？他说哇，那你们家岂不是很多猫毛很脏？我先进去看看吧，要不行的话，我今天是要走的。直接跟我这么讲，然后进去之后，他像是一个来我家抽查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家庭卫生管理员，就进门脱了鞋之后，直接开始去翻我的床，看我床上有没有猫毛
啊，直接翻床，
对，直接翻床，
还蛮没礼貌的，
对，然后翻床看到我床上确实会有一些毛，毕竟家里有两只猫嘛，然后他说啊，这么多毛，那今天晚上我肯定是不能在这里睡了，然后就要走。
然后你说 OK 拜拜，
对，我就跟他说OK 拜拜啊。然后他穿鞋子的时候还有点，我觉得有点像嘲讽我的意思，然后在那边跟我说，还有见面有什么好化妆的呀？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我就是一个，
哇靠，
超级下头。
你没有跟他吵架哦？
那太贱了吧！
要是我的话，我会吵架的。
真的。然后我当时我没有跟他吵架，我说你什么时候离开？
你应该说，我以为本来要见的是个人来着，白化妆了。
然后他后面他是有自己就是露出自己柔软的，也不是柔软的一个部分吧，就是能够被我攻击的一个部分。他走的时候还不忘去问我一句，他说那你觉得你对我印象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
怎么这么自信、啊、
我说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喜欢。然后他后面就直接走了。然后就是因为他那次不是点了一下化妆这个问题吗、我就忽然间觉得在这个圈子里面，难道化妆就是会被某些人看不起吗？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化妆的权利，这个我们强调过无数次了。
那是他不够精致而已，现在就是多很多帅衣啊，可终于打扮自己了。
是，然后后面的时候就这位男嘉宾给我打扫卫生的那一位、到我家里面来的时候，他就是会看我卸妆，问我卸妆油什么牌子的、然后他因为先前有去就是在商场里面有做过一些相关的工作，不是柜哥的那种工作、就在商场体系里面、然后他有说他跟那些其他的品牌的柜姐柜哥有比较好的关系，他对这方面就比较了解，然后问我要不要帮我内购什么的，我说哎，还好吧。
我问他可不可以投那个凹凸电波，
这比较实在了。
对，然后第二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怕，我就说第二天要不然我就不化妆了。我不知道他对化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然后走之前的时候，他还提醒我，他说：“哎，你今天不化妆吗？”然后就这么直接跟我说：“啊，化妆好一些啊，化妆的话整个精气神不是好一点吗？”然后在下午我去上课，我上课是3点钟嘛，然后大概2点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就主动提醒我说：“啊，你要化妆了吧？你马上要给孩子上课了。”就我觉得他已经把化妆这个事情完全理解，
就很正
常，并且接纳。我当下就觉得说，对这个人印象的那个分数会拉高很多，其实就觉得还不错。
希望也不一定非要听到好消息，但是我个人其实还是蛮期待的。对，
希望他最后能有一个好结果吧，姐子们，我也不知道。
你这样徜徉着吧，挺好。
是、
你说到刚才带孩子嘛，因为我最近也在带孩子，
怎么回事？我们今天话题真的是串起来的。
是的，
明明没有提前彩排过。
感觉最近我已经快到了那种生理极限了，因为每天我的生活从11月1号开始吧，就是早上9点或者有时候早上8点就要开始上课，然后中午呢是12点下课，下午2点上课，但在这个中间2个小时呢，我还得上2节45分钟的小课至少。
妈呀！
对，所以我中午只有半个小时吃饭的时间，然后下午又从2点上课上到5点，5点上完课呢，在5点到5点50是带体能训练，就带学生。
你还要带体能
训练？
对，全校只有我一个老师可以带体能嘛，然后就去带体能训练。然后5点50带完，只有10分钟，稍微调整一下，换个衣服的时间，6点开始上晚课，6点上到8点，上完了之后呢，到这个阶段考前嘛，不是要陪伴孩子，让他们这个身和心以及专业上都能有个提升。那于是呢，在8点到10点。以及10点再往后的时间，还要再对孩子们进行一个陪伴。所以说我从11月1号开始到现在吧，每天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公司里待着，尤其在教室里待着，甚至连到办公室的时间都很少。
他甚至下了班之后一周还有几天要过来录节目，比如现在。
好惨哦。
还好吧，但是我刚开始呢可能是觉得有点疲惫嘛，但是到现在还有一周他们就要结束了，我开始会想这个时间可以再稍微过得慢一点。因为每天
对孩子还是有感情，
对，尤其朝夕相处，就是从早到晚每天这个吃啊喝啊练专业什么的都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昨天的时候非常让我觉得意外的是，我们老师们不是都在开会嘛， 然后呢，开会就得在下面待很长时间。然后呢，等我上去的时候，我看我们班有一个女孩，然后她就从那个班级门口钻了一个头出来，然后她就跟里面说来了来了。然后最后我那会儿我以为他们在搞什么坏事，其实当时我都在想，我应该是一个冷着脸进班还是这个热着脸进班？哎，我当时想这个，我就应该要化成一个严厉班主任吧。后来我一看班里是黑的，然后我说也没人过生日啊，怎么回事？然后进去发现所有同学就是中间有一个蓝牙音响。然后呢，拿着手机的那个后面那个闪光灯，然后呢就是一起在唱歌，就唱那种我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你没有
什么？
对，就那种很感动的这种歌曲，然后大家一起唱，然后我看就是在那种因为没有开灯，只有那个蓝牙音响的光就是映照大家的脸，就是朦朦胧胧的，它还闪耀着，然后就有些就是女孩子嘛比较柔软，然后就直接眼泪就一颗一颗掉下来，
哭了。
对，然后呢，他们就说哦，不想离开，然后这是我们待过最好的班级，不想离开那个 Barbie， 然后不想离开所有同学们啊。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可以过得再慢一点，我就说你们还没有准备好考试吧，咱们每天把这个一小时当成六小时来过，就这样，就感觉到这个时候吧，虽然说真的已经每天巨累了，就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得用毕生的勇气，已经真的，尤其又到了冬天，真的好难受。就而且这一个月我相当于没有什么自己的生活，每天都是在公司，就稍微去，就我这个月只去健身房去了一次。对，每天甚至连健身时间都是在学校，就带孩子们一起嘛。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越到这个时候吧，身体是极限了，但是心里还想继续陪着他们。
他的故事好有人性哦。
觉得有人性的光辉。
你是说瓜的故事没有人性？相比之下好像欠缺了那么些许。
欠缺了些许的感动。
是。
对，然后呢，尤其到了这段时间嘛，他们也累了，有的时候晚上给他们点一点小夜宵啊什么的。今天早上呢还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了灵隐寺去祈福，然后大家一起去拜了拜各路神仙，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取得好成绩。然后就是在那个一些地方合影的时候嘛，我就想说以后就是这些孩子他在天南地北上课，或者说在整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我会觉得真的有时候相聚真的很难得。
我也能完全理解，因为之前也有过比较长时间的但是可能强度没有像芭比这么大哈，但确实也是陪伴了很长时间的一些学生。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就是你又知道他们是要艺考，然后特别可能要是考播音表演这一类的专业的话，会对他们的身材会有一些要求，他们可能开始节食，每天只吃一点点，然后你又觉得说的那个一点，你就觉得他确实应该再瘦一点，但是你又很
该呀，
对，但是你又很心疼，就是你一边跟他说你还是再多吃一点吧，但是当他跟你讲出他的体重数字的时候，说
对
就是会又难过又心疼他，但是又觉得他好像确实是要走这个坎儿的，没有办法。
对，
然后还有包括就比如说已经结课了之后，我们已经不用再给他们上课，他们可能已经去天南海北去考试了，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那些小同学给我发来说，老师我今天去考什么什么学校的哪个专业了，我觉得我今天发挥的可好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我总不能说你今天怎么表现再给我表现一次，我只能说哦那好棒棒棒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说什么老师我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没有控制好，我又长胖了几斤，我说哎呀那没有胖太多也没有关系，我就特别像奶奶，对，就是那种奶奶总觉得孩子没吃够的那种感觉。确实我也能理解芭比说的那种，可能这段时间特别累，但是真的要跟这些孩子分开的时候，也会由衷的感觉到有一些那种情绪在心里面，
会不舍了。为人师，你真的投入你的身心进去的话，有这种情愫太正常了。
对，
而且你们其实带的也不是那种可能半大不大的孩子了，基本上都成人左右了嘛，可能要高考。他们，我感觉这种年纪的孩子，他表达他的喜爱与否啊，还有他的每天的日常精神状态是很怎么说，就是他真的很鲜活。
对，
然后你们的年纪其实又不是很大，其实会更会有那种同龄人同一代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会更容易走得近一些。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在表达情感方面是一个比较羞涩的人，但今年在代课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我记得她就是基本上我去那边带了大概有小一个月的课，她给我写了有大概三四封信， 然后每封信里面都会写他最近对我的一些新的感受，
嗯，
然后也会说对我比较喜欢这种感觉，
嗯，
就对于老师的喜欢，
把你吓的，
不要误解啊，嗯，对于老师的那种喜欢，然后他好像看得出来我有时候还不太开心，因为我说可能会发一些比较丧丧的朋友圈，
嗯，
他会给我那种两大罐糖，说吃了这个糖就会更甜一点，
哦，
心情也会好一点，
嗯，
我真的觉得就是这就是当老师很美妙的地方，
对，
但是我要分享一个就最近我上网课比较好笑的事情，
啊，你也上网课，哦，
对，
哦，对你贴补加油，
我也在上网课。
就是我上的是即兴评述嘛，然后其中有一个那个女孩讲完了即兴评述，网课就是大家都会闭麦开视频，
对，
你不知道她到底在说什么的，其实就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她闭麦状态嘛，然后我就到听下一个人即兴评述嘛，下一个是一个男生，就上一个人讲完的那个是个女生，那个男生在讲即兴评述的时候我老觉得在背后还有其他的声音，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男生的家人在说话，我就觉得说那让学生把这个作品继续说完，因为即兴评述会有一个流畅性的要求，你如果中途打断他的话会把他思路整个就扰乱了，
嗯，
然后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清晰，就在那个男生的声音背后的那个，然后我听着听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那个声音说的都是一些很情侣的话，
啊，
宝贝想你了在干什么呢宝贝，
啊，
就这样，然后我这时候我对我就觉得很无语，我觉得说哎呀，这是以前在微博的段子上才能看到的内容今天要发生在我面前吗，
其他的学生也是能听到的，
全部都听得到，
oh my god！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哎，我一看那个闭麦就是是上一个讲话的女生，
她没关，
没有关麦，
对，
对，然后那一下的时候我就听到是她在跟她男朋友打电话，
上一秒说即兴评述，下一秒宝贝，
对，下一秒直接跟男生打电话，而且是那个男生说的宝贝想你啦什么的，
还开工坊，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下一位正在讲即兴评述的同学我又不好意思打断他，又很不想打断他的思路我就让那个背后的那个在讲宝贝的 那个女生是一直让他继续讲下去，直到后面那个男生讲完，然后我听他讲完之后我要点评了嘛，但是我那下有点克制不住我自己
你干嘛，
我说嗯，上一位同学就是那个麦记的闭一下待会儿然后我也很直接，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在微博抖音上看到的这种场景能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后面那个跟男朋友打电话的女生就把她的摄像头对准了家里的墙对了15分钟就一直都没有再照到他自己，
真的很社死，
对，而且全班我看到其他的同学基本都听到了嘛，也都在那边笑你知道吧，我觉得真的太尴尬了我天哪，
哎，我上网课的时候也有发生过一件但是可能不好笑，是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带的是配音课，我要跟他们讲一些配音的基础的东西，所以就跟黄瓜酱那个不太一样，黄瓜酱不是说他可能要每一个同学他都要看一下啊什么之类的做即兴评述嘛，但是配音的话我会更多是我在跟他们讲该怎么样去练习不同的稿件，然后可能是随机抽一个学生来做不同稿件的练习，然后尽量每个人都轮一遍，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投屏的，就是他们只能看到我的
屏幕共享，
对，看到我的屏幕上面的内容，看不到我本人大部分时间，
明白，
对，然后所以说我的那个屏幕上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集中在我自己准备的那个 PPT 上面，也就是我看不到他们，也看不到他们在讲什么或者在聊什么，我甚至不确定他们在不在但是就那样光光讲讲三个小时左右嘛，然后重点是就是有一天我下课了，然后我就把那个视频切回去切到我自己，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哈，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呀，我们拜拜呀什么什么的，他们也说好，老师拜拜。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我准备按下那个结束会议的那个瞬间，我突然瞄到，哎，右下角有几个小红点，就是他在那个是那个腾讯会议里面，他会有一个就是聊天的一个，就可以打字
啊，明白？
对，我就想说，他们聊了什么呀？我一看有十几条呢，我说我好好奇啊，我想看一下呀。然后看到他们都纷纷离开了会议场，我想说啊，那我先取消，
偷偷看一下，我也会偷偷看。
对，我想说偷偷看他们在聊什么，然后我就点开了一看，发现。好可爱，他们就在说，天哪，老师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爱了爱了哇，我当时好开心，但是他们都纷纷离开了
也没有办法表达感谢了，
对，但当时但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这样，
但是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些你很喜欢的孩子他们就是专业不行，就是除了专业不行哪儿都好
啊，有的
有的，
对，
有的，
就这种，那不是很惋惜吗，
是的，但是这样的话他真的是对你都就是平时跟你的说话也好还是平时跟同学老师相处都很好， 好，但就专业不行，
是有的。
对，然后就这时候觉得老师们就很想就是把自己的脑子里的东西
塞给他，
塞给他，就你或者说我们老师
把我的声带摘出来按在他的脖子里，
对，你给我去考试，就是我替你，就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这一脚吧，就非常希望最后一脚就能把他就是踹到就是他理想的大学里去，就是想让他再努点力。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你是更应该，比如说还有一周嘛，你是更应该就是去柔和的跟他说，你需要多努努力呀、啊，马上就能够好学校啦。那还是严厉一点，你现在必须给我学，你不学就没有好大学去读。就其实这种都感觉有一点不太合时宜，但是呢又都想就是施给他，因为真的太想让他们考得很好了。
哦，我理解。其实就是我做的也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当时如果遇到这一类型的学生，我可能更多的处理方式是，比如说最后就那一周了，一周之后马上就是考试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又就有点像高考之前的最后那一周。其实那一周呢你去巩固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会更希望他们的心态更好一点，就是这样去考试的时候不会，至少不会发生像我们当年去艺考的时候看到那么多人在考场里哇哇就大哭了，那样就更完蛋了嘛。所以我会更多的希望跟他们讲到说，哎，其实你这一篇准备的也还可以啦，然后那个就是心态调整好一点什么什么的。然后包括因为我带的更多可能是稿件，就是去读朗诵的东西，以及或者说配音，教他们怎么样去配找声线等等的。然后除了刚才芭比说的那种很像把自己的声带塞给他那种感觉之外，我甚至有的时候会着急到就是说，哎，这个自备稿件就是怎么抠都抠不好呀。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我就开始当场给你读，然后你给我录音录下来，
你学，
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我的那个状态去抠出来。就我不能保证我是全天下最好的，但是我觉得考一些院校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毕竟也这么多年过来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他就算是把你的那个录音回去听个10遍20遍他还是做不到。
对，
就这个确实是，哦，哎，一定程度的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可能这个时候我也会安慰我自己，哎，人各有命。
对
对对，
你尽力了就好了。
对，
对，哎，不过就是唯一一个等集训结束了之后有一个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妈可以拆石膏了。
哦，我还记得上次不是说，
是的，其实她现在已经能拆了，但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所以她每天就说
还带着吗？
对，Barbie 呀，什么时候结束集训呀？带毛毛去拆石膏吧，毛毛按捺不住要走路的心了。对，所以就希望能够就是我快快结束带去拆石膏。但是就最近吧，我感觉我本以为我们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就是我们俩开始变得就是非常的柔和，就我说话以及我妈妈说话都是比之前我们那种理性对话和那种就是甜蜜对话要更柔和一些，就是更像那种就是如胶似漆的母女。然后每天甚至我跟我妈妈抱抱睡。
怎么抱抱睡又用到这儿来了呢？
哎，我觉得我也一定程度上能够想象是为什么，就是可能互相都想要在体谅对方。因为巴老师刚刚不是说他这段时间很忙嘛，
对，
然后就是可能妈妈也会觉得他每天很忙了，然后那我们就是说话呀，语气啊方面尽量可能让他不要有回家之后还有点烦躁啊，有点急啊，累啊。然后可能巴老师也会觉得妈妈一个人在家可能受伤啊，要待了一天会不会很怎样，那回来也不要就是有一些自己的脾气啊或者干嘛之类的。所以反而可能两个人都在为对方着想之后，回家的时间反而变得可能会意料之外的好像更加轻松一些。
对
对，
而且之前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微信聊天嘛，有时候就非常简单，什么今天回来吃饭嘛等等，就非常的没有味道，就是
问答式的。
哎，对，问答式的。但是最近因为他不能出门嘛，所以说比如说我去灵隐寺啊，或者说我上班遇到了什么东西，我都会拍下来发给他。
哦，
然后他就会觉得，
哦，让他不那么无聊。
对，让他不那么无聊。然后今天我去早上去灵隐寺嘛，然后就是他念叨了好多天了，就是说哎呀这个灵隐寺呀，如果下雪，这个西湖下雪，妈妈是真想去看一眼呀。
哦，
尤其杭州不是下雪下两天嘛，哎呀这妈妈就是出不去呀，就挺抱怨的那种，挺难受。然后我就说今天无论起多早我都要去，于是今天早上4:30我就醒了。
哇，
对，我4:30我就醒了，然后6:30准时到达灵隐寺的门口，然后带着孩子去拜。然后今天我是拍照最多的那个老师，因为我就说就要传给我妈妈看，然后我就给他传了疯狂多的这个视频和照片，然后妈妈超开心，说多拍点，多拍点，妈妈喜欢看这种，
很温馨。
是的，
赶紧拆石膏吧。
好，
那今天的话呢，就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些我们近段时间的、嗯、一些个
大事小
事、嗯、哎，对，其中还包含了刘总的一个恋情公开、
哎、为什么要就是反 Q 一下
再提醒一下以防大家忘了、哎、应该是不会忘吧。好，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在最后的一个环节呢，也是因为巴老师也好，我也好，还是黄瓜也好啊、嗯、包括其实刘之前也学的也是师范嘛、嗯、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马上就要面临到很多的考生要去准备、嗯、进行校考艺考的这个环节了、
嗯、还有考研
啊、对、嗯、也是祝大家啊，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上都能够取得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
金榜题名人
耶。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是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 Barbie， 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